书接上文，于成龙带着陈典史一伙人勘察案发现场。那位说于成龙对这方面有研究吗？您别忘了，做了十来年官了，在抓治安治匪盗这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。咱们说书呢挑重点说，那么十来年他所遭所遇所经所历的多少案子。于成龙这个人善于学习，善于钻研，所以积累了丰富的破案经验。咱们说了，于成龙来了没急于进院，现在走守城这院外的溜达一圈，他发现这院墙高大，堪称深宅大院，这有钱的人格外小心，特别是这财主，就是没钱的人也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你说是这理儿不？于成龙转到后边，发现这后大墙比前边还要高，因为后边属于背景的地方，恐怕有人在这翻墙而入。于成龙翻着眼睛往上看看，就是一般般的人搭人字梯也上不去。所谓的人字梯，就是一个人蹬着一个人的肩膀能够着墙头，这个蹬肩膀也够不着，看来很保险啊。然后他又转到大门仔细的观察，进了门楼之后，他发现门轴门栓门没有任何痕迹，也没有伤损的迹象，那就是说明不是用武力和暴力闯进来的，一点都没伤损，说明里边有内应，有人给开的门。既然外边的人进不来，那里边谁给开的门呢？这个内应又是什么人呢？他心里头反复盘算，没对任何人说，陈典史大伙不敢打扰他，静静的在后头跟着，不问话，他们不言语。走到二门这儿，于成龙看了看，旁边有两间配房，扭回身问陈典史：“这是什么所在？”哎，回大人，这是他们家人叫二长子住的地方。哦，把门开开，我去看看。推开门进屋一瞅，一张单床，一张桌，一把椅子，蜡台，东西很简单，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然后退出来往地上一看，有一滩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回大人，他这个家人二长子听见呼救之声，急忙从梦中惊醒跑出来，没提防被人家一刀砍倒在地，就倒到这个地儿了。您看这血吗？哎，这都是二长子流的鲜血。此人现在怎样？伤势比较重，不过没有性命之忧，刀口挺长，没二尺也差不多。二长子身在何处？因为受伤太重了，家又摊上这事儿，回到他们家去养伤去了。他们家住在什么地方？就在本镇呢，离咱这儿不超过五里，靠近郊区的边儿。哦，于成龙不往下问了，接着往里头走，走到正厅一看，一拉六十一间房子，正中央穿堂屋奔后院的。靠着左面这一溜是书房待客厅，靠着右面一溜是仆人住的，还有仓库，但是没有仆人，房间都锁着。走过穿堂门奔内宅，有人把帘笼挑起来，门推开了，于成龙轻轻迈步进了屋，就紧锁双眉呀。他问陈典史：“这屋动过没有？”回大人，死者都抬走了，天这么热搁不住啊，已经火化了。 苦主自行处理了，那个其他现场的东西纹丝未动。于成龙仔细看着，一瞅这屋，箱子柜床摆设相当高级，人家家里有钱呢，使用的东西不是一般人可能比拟的。再往床下观看，那个血迹都把砖都染透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别看过了很长时间了，看墙几角掀起两块砖来，挖了个坑，不用问，不是坛子就是小缸的东西不存在了，但这土砖依然在。另外哈西瑶仔细看，爷爷在这床边捡起了五颗牙齿，那牙也迷滚千秋的，擦了擦才看出来。哦，于成龙心说，不用问，这是死者的牙齿，临死之前受尽折磨和酷刑啊，把牙都给打掉了，这盗匪可够歹毒的。再往墙上看，崩的鲜血，他转了那么一圈，坐在心里头有数，然后奔后院又看了看，并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，转身退出来，接下来到左邻右舍进行采访。到这也得看一看，问一问，说这个邹守成人缘怎么样啊，平常什么人到他家串过门啊，跟谁有过过节没有啊，有仇人没有啊。据邻人们反映说，老邹家二爷呀，这个人很孤僻，别看我们是邻居，住了多少年了，从来没打过交道，甚至没串过门，见着面顶多点点头一呲牙。他是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。另外据说这人还挺小气，没有朋友，出来大爷有时候到这儿看看，他上大爷那串串门，没见他跟什么人来往。哦，这都得调查。于成龙就调查了两天多呀，起码来说做到心里有数。但是于成龙回到衙门里头静下来思想，这个案子不算太复杂，现在主要是在人证，这人证唯一的就是二长子，他在案发现场有人还砍了他一刀，他还没死，他能不能提供点重要线索呢？既然他有伤，别让他上衙门来了，亲自到他家去看看。第二天于成龙把仆人叫过来了，朝清有收拾收拾东西，带着四名官差跟我出去一趟。老爷您上哪儿去？少外。于成龙穿上便衣，朝清也换了一身便装，让这四名仆役暗藏利刃，暗带绳索，也穿上便装，这样他出入他方便。离开衙门起身赶奔齐平的郊区，按着陈典史所说去找这二长子，向他了解情况。等到了这之后了，于成龙站住一看，哦，往里走半里多地，进了镇了，越来越热闹，越往街里走人越多，相反的越往外走越安静，越往外走越荒凉。正好这二长子他们家就住在这交界之处，靠着路边有个大篱笆院，用篱笆扎的，往里看有三间上房，可都是草房，并不怎么整齐，院里破狼破虎，一看这生活呀并不怎么样。他回头问官差，这就是二长子的家吗？回大人，正是。咱们进院看看，放轻脚步。 我们是不是打个招呼叫他出来迎接？不必，咱们自己进去。差人把手一伸，慢慢的把这栅栏门就推开了，几个人迈步就进了院了。往地上一看，有几只鸡正在这吃米，可能也吃饱了，鸡见着生人也没叫唤，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。于成龙也没理他们，迈步来到门前，倒着一提鼻子，哎呀，怎么这么香？快到中午了，有的人家吃开午饭了，哎，二长子家可能吃午饭，一股肉香和酒香顺着门缝出来。于成龙就一愣，看来伙食不错呀，改善生活了是怎么的？哎，摘耳朵一听，就听里边又说又笑，吃吃吃，来来来，吃吧。哎呀呀，这肉真不错呀，哎，堪称一绝。来来，吃，干杯，也干。什么事儿这么热闹？有喜事吗？于成龙冷不丁一推门，迈步就进来，后面那人呼啦超跟着也进来了，有两个留在外边堵门和堵窗户。那边说是抓差办案，并非，但是职业的习惯，这叫规矩。于成龙冷不丁进屋来一看，这屋破狼破虎，看来本宅的主人也不善于规整，对卫生方面一点都不讲究，没有下脚的地方，什么玩意儿上那吊着筐篓坛子罐子，零零烂烂。但是一个大木床，木床上二男一女正在这吃饭，女的是个老太太，50岁挂零，身子骨挺结实，一看满脸横肉，就是个泼辣的女人，撸胳膊挽袖子的，也喝酒呢。两个年轻人对面坐着，迎门的坐李卫，30岁左右，长得是5大3粗，身体十分健壮，喝的那脸红扑扑的，嘴角都冒着白沫子，手里拿着筷子，那只手端着酒碗。在他对面坐着一个男人，20岁左右，身量不那么高，看得出是身小力薄的人，听见动静马上回头往外看，除此之外没人了。再往桌上看，这桌酒席是非常丰盛，烧鸡、扒鸭子、烧鹅、羊肉串，再看这边大碗扣肉，这边鲜鱼、螃蟹，能有20样菜，桌子都摆满，都摞成摞了。这还不说，一把精致的饮酒壶，还有3只特制的饮酒杯。哎，就凭他们家穷到底儿了，能吃得起这饭菜，能使用这东西，无形中就产生了怀疑啊。于成龙大喝一声，谁叫二长子？就他对面坐那30来岁那人就一愣，你是谁？哼，后边一个官差过来了，你说是谁？这是朝廷亲命五品大员黄州府的同知于大人来了。这一说于大人，二男一女全吓坏了，赶紧把筷子酒杯放下，下了木床，仨人就跪下了。大老爷来了，大人给你磕头了。于成龙手捻虚髯看了看，方才我问了，谁叫二长子？大人，小人就是二长子。这个男人呢，那是我亲兄弟，叫三长子。这一女人，这是我老娘，我们一家三口。哦，起来起来起来，都起来，吃的不错呀。今儿什么喜日子，吃这么好的东西？回老爷，他不是什么喜日子，就他就是馋了。早我们就说，改善一次生活，今儿个巧了，让您碰见了。 二长子，你不是受了重伤了吗？怎么我看你跟没事人差不多少？
回大人，我是受了重伤了，但是将养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好了，
彻底康复了吗？
就算康复了，没事了。
把衣服解开我看看。解开。二长子把衣服解开，露出前胸脯子。于成龙看了看，从他的左肩头到右肋上斜着有一道伤疤，的确长好了，但是能看出来，凭着自己的眼力看，皮里肉外伤并不重，好像是拿单刀的尖儿或者是宝剑的尖儿，也许是利器划了那么一条子。外行要看，血丝呼啦的肉都翻着着，哎呦，这伤可够重的。行家离手一看，并不严重，难怪他没有性命之忧。二长子，再把衣服穿好了。你这酒壶这酒杯哪来的？花多少钱买的？
我其实一个就是，回大人，这是一个朋友
送的。哪儿的朋友？叫什么名字？干什么的？他不是。二长子哈滴滴答答就躺下了。好你个胆大的二长子、三长子，还有你的爹无父，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事儿？你们可知本大人执法如山，绝不放过一个歹徒。来人，在绑了！突然之间一声令下，当差的能不听吗？往上一闯，把他们三口人掐不住，拿绳给捆上了。一开始这二长子不服不忿，还想反抗呢，那能反抗得了吗？他刚一拨了脑袋，朝清就过去了，啊，咣一个通天炮打了个满脸花，他再也不敢动了。带回衙门，把这酒壶酒杯拿出，房门封锁，着人在此看守，留下一个人在这看着。于成龙急匆匆转身回到衙门，到了衙门理理思绪，然后吩咐一声传点下去准备升堂。
是大人有话，准备升堂。
于成龙更换官服，外边做了准备了，时间不大，点鼓升堂，列摆刑具，灶班都站好了，掌刑的是呲牙咧嘴，把二长子、三长子带上来，没带那老太太，把都关在下边。这哥俩并排跪在于成龙面前，叩拜青天大老爷。他看了看，这二长子眼珠子叽里咕噜直拽，害怕不害怕？脸也变了颜色了，但是心里还比较稳定，看得出是个狡猾之徒。再看三长子，就那个小挺瘦的那位，体如筛糠，就像储了电差不多。再往下身看，尿了裤子了，裤裆都是湿的，往下直淌水，那脸是蜡黄蜡黄的，嘴唇都青了，一看就是个胆小之辈，比不了二长子。他啪把惊堂木一拍，二长子大人，还不把勾结匪徒怎样残害邹守成之事如实的讲来吗？你跟什么人干的？怎么下的手？你们怎样密谋策划的？还不如实的讲来。
哎呀，大人冤枉冤枉啊！
大人呢、您是不了解情况，我也是受害者，
案发的那一天，我被梦中惊醒，听见我家主人呼救，我迷迷糊糊刚一出门就被人砍了一刀，之后我就昏过去了。由于失血过多，惊吓过度，一无所知，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大老爷怎说小人勾结什么人什么人，我实在的冤枉，大人开恩呢。好个奸狡之徒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啊！对付你这样的人，不施与暴力是不行的。来人，夹棍伺候，扎实！三根无情木扔到堂口啊，这是五行之祖啊，那夹的腿上就受不了。甭说多了，加三回，这人下身就得残疾。谁不知道夹棍的厉害？这是对付重要犯人的，对付这顽固不化的。于成龙就问：“招也不招，大人，你就是夹死我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我冤枉啊！夹起来，扎实。”结果大人用手一指。指的是三肠子，没加二肠子，你给他问话问他，加的是尿裤子之类的。差人问明白，赶紧过来，摁倒在地，把三肠子两条腿夹在夹棍里头，请大老爷验刑。慢，等等，三肠子，三肠子好像没拉裤子里头，都对了。那身上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，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爷爷爷爷爷爷爷饶饶命！三肠子，你也不说吗？快把实情供出来，不然我要你下半截！你也知道夹棍的厉害。老爷，我不夹。这夹棍刚往里边一收，这，哎呀，不得，哎呀，我着了，别夹了。掌刑的赶紧把刑松开了，因为说为什么？哎，有规定，罪犯不招才用刑，只要说招，马上就得松刑，你在家就没意思了。把夹棍撤下，再看三肠子，哎呀。就觉着两条腿都疼折了，看来是不得不招。